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4日，复活期第六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教宗方济各与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会晤，教宗表示愿我们的友谊永不止步。教宗出席意大利有关生育率的第三届会议，教宗指出生儿育女是一个民族希望的重要指标。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5月13日周六下午接见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圣座新闻是当天中午公布了这个消息。本次会晤是于5月13日下午3点以后在梵蒂冈进行，而且是在泽连斯基总统访问罗马的机会上举行的。乌克兰总统此行也预计要拜会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以及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泽连斯基总统当天上午大约10点24分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宣布了本次会晤，称之为重要访问。这是教宗方济各与泽连斯基总统第二次会晤，首次发生于2020年2月8日，地点是梵蒂冈宗座大楼。教宗方济各5月1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与到访的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及其随行代表团举行的会谈。该代表团的到访是为纪念圣教宗保罗六世和科普特正教会领袖谢努达三世历史性的首次会面50周年，和教宗方济各2013年5月10日在罗马与塔瓦德罗斯二世首次会面10周年。教宗在讲话中指出，在合一的旅程中始终向前看很重要。他提醒道，要经常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也有必要永远牢记，特别是在沮丧的时候，为已经走过的旅程而喜乐，并汲取先辈们的热忱。教宗表示，今天纪念活动的目的是感恩和恳求，并指出他们的前任保罗六世和谢努达三世于1973年5月9日至13日在罗马举行的会晤，标志着圣伯多禄宗座与圣使马尔谷之间关系的历史性里程碑。教宗解释，这是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与罗马主教之间的第一次会面。1973年5月10日签署的令人难忘的联合宣言，标志着在451年加采东大公会议之后出现的关于基督论争论的结束。这个联合宣言日后也启发了与其他东正教会不同团体达成类似协议的灵感来源。保罗六世与谢努达三世历史性的会晤，促成了天主教会与科普特正教会成立了一个国际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于1979年签署了指导天主教会和科普特正教会寻求合一的原则。这些原则 用先知性的话语如此表述：我们合一的愿景并不意味着一方吸收另一方，或一方征服另一方，而是彼此服侍，帮助他或他更好地活出他们从天主圣神那里领受的不同的特别圣恩。接着教宗表示，在我们教会走向完全共荣的旅程中，不断地结出硕果。教宗面对面前就坐的宗主教塔瓦多罗斯二世说，在您就职几个月后，也就是我就任博多禄牧职几周后，我们于2013年5月10日首次会面。那时您提议把5月10日定为科普特信友与天主教信友之间的友谊日，从那以后我们就年年庆祝这友谊日。随后教宗继续讲道，在这友谊的旅程中，我们也有殉道者的陪伴，他们见证了为自己的朋友舍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教宗对塔瓦多罗斯二世赠予的珍贵礼物表示感谢，这些礼物是2015年2月15日在利比亚殉道的科普特殉道信友的圣读。于是教宗表示，科普特正教会的这些殉道者将被列入到罗马殉道圣人的行列。最后教宗祈祷，愿科普特教会殉道圣人的祈祷联合于天主之母的转导中，继续使我们的教会在友谊中成长，直到我们能够在同一祭坛上一起庆祝，一起饮同一个杯爵的那一天，为叫世界相信。意大利去年的新生儿只有 39.3 万人，创下历史新低。教宗方济各5月12日从这个数据出发，在意大利有关生育率的会议上展开他的讲话。教宗担忧当今的文化与家庭为敌，欲请众人对未来怀抱希望，以应对如此敌视家庭的文化，生育更多儿女，并克服那些为妇女来说几乎无法跨越的限制。此前教宗曾于2021年参加这个有关生育率的第二届会议，当时与教宗同席的是意大利时任总理德拉吉，这次坐在教宗身旁的是意大利现任总理梅罗尼女士。教宗在讲话中表示，生儿育女是衡量一个民族希望的重要指标，要是生育率低迷，就意味着希望渺茫。教宗由此谈到政策，因为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自由市场缺乏必要的纠正，变得野蛮，而且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和不平等。在这方面，妇女受害最深。年轻的妇女往往被迫在事业和母亲的身份之间二选一，或者被照顾亲人，特别是脆弱老人和无自主能力者的重担所压垮。此时此刻，妇女成了这个优胜劣汰的工作规则的奴隶，这规则也妨碍他们做个母亲。接着教宗讲述了发生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教宗的秘书在广场上遇见一名推着娃娃车的妇女，本来想去降服孩子，却发现里面是只小狗。另一件事发生在15天前，教宗说，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我前去问候人们，有一名50岁左右的妇女过来，我问候了她，她打开了她的包包，对我说，您可以降服我的孩子吗？那是只小狗。我不太耐烦，骂了他说，许多孩子忍饥受饿，而您带着小狗。教宗表示，这是现在的情况，但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会变成常态，这有损于对将来的信心。今天 生儿育女被看作是家庭要自己扛的重责大任。然而，这不幸地限制了年轻世代的思想，他们在不稳定中成长，甚至处于幻灭和恐惧中。人们感到孤独，被迫只能指望自己，这是很危险的事。这意味着慢慢侵蚀共同生活，屈服于孤独的日子，人人都必须靠自己。因此，唯独最富有的人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形式，这并不公平。面对不稳定的将来，付出代价的是青年。对于他们来说，明天似乎是一座爬不过去的山，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难以维持下去，房价令人望而却步，租金飙涨到天价，薪资不够生活，这些都是实际问题。教宗提到几年前的一件事，运输公司前排了长队，那是妇女找工作的队伍。轮到一名妇女时，她交了资料，对方说，一天工作11个小时，薪水600欧元，行吗？那名妇女说，怎么是这样？600欧元，11个小时，人活不下去啊。对方回答，你看看这队伍自己选择，你愿意就做，不愿意就饿肚子吧。这就是现实情况，这是一个对家庭不友善，甚至是与家庭为敌的文化的征兆。教宗指出，这样的文化以个人的需求为中心，不断主张个人的权利，却不谈家庭的权利。因此，我们需要高瞻远瞩政策，需要培养一片沃土来迎接新的春天，把人口冬季抛在身后。生育率的挑战是攸关希望的议题，滋养希望是涉及社会、知识、艺术、政治的行动，滋养希望是要贡献己力和资源来为公众福祉效劳，撒播未来的种子。希望激发改变，使将来变得更加美好。教宗最后总结道，希望催促我们动起来，找出解决方案。教宗也提醒，子女不是个人资产，而是有助于所有人成长的人，携带着世代相传的人性富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六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14章第15到21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人就再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那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开始祈祷时，我先在做内心的准备，以便让我可以很好的做这次祈祷。我的心情是否有利于祈祷？我是否准备好去领受恩赐，而不是亲自动手去拿？在今天这段福音中，耶稣就像一个母亲一样说：我必不留下你们做孤儿。看起来，我们在耶稣眼中就像一个孩子，一个还不能亲自做很多事情，需要别人为他做事的孩子。要想祈祷，必须调整好接受的波长，以便让耶稣能够把他的爱情和他的神分赐给我们。因而，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我的脚步，置身于天主的灵在之中。我使自己意识到他在看着我，与我同在，而且是和我永远同在的护卫者同在。我通过一个姿势来表达对天主的崇拜之心，我对天主的灵在敬畏之情要越来越大。然后我用一个姿势来祈祷，为了更好的去觉察我如何被爱所感动，以及被爱慕耶稣和他的天父之情所感动。我尽量的少动，外在的行为应该有益于促进我下决心，奉献我的一生服侍天主。为了不使这种奉献精神颓丧，我祈求天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现在我浏览一下这段历史。耶稣就要离开门徒们了，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耶稣给他们解释了自己离开的意义何在。对耶稣而言，离开世界意味着回归天父。就连对门徒们来说，他的离开也不是彻底的离开。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耶稣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中消失了，却停留在圣神的存在之中。他要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对世界而言，凡是看似失败的事情，对耶稣而言都是成功的事情。这对基督徒来说也成了可能的，特别当他们濒临离世的时刻。因而在祈祷中反思一下我自己的人生将要面临离世的境况非常的好，这样可以求耶稣带着他的神恩来充满我。我求主赐我特恩，渴望在这特恩的助佑之下，在圣神内更好地认识耶稣。 以便使我在行为和真理中追随他，守好他的诫命，全心全意地爱慕他。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爱是对爱唯一的最合适的回答。他爱我们在先，他的诫命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爱不只给予我们喜爱的人，会以爱还爱的人，以及用友好的态度回报我们的人，还要给予那些令我们讨厌的人。耶稣的爱不分好人还是坏人，不分朋友还是敌人，也不分是属于自己社会阶层的人，还是属于离自己非常遥远的其他文化和团体的人。这诫命所说的是要使他的门徒们不要依靠人性的力量去爱人，而是要从天主的力量中汲取爱人的力量。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立即加上这么一句，非常好。那么我们该如何让他感动我们，趋向那超越人性之爱呢？在耶稣从躯体的形象中消逝期间，他的光芒和天主性的爱情与我们同在。除了受难的环境，祈祷是体验耶稣力量光辉的最好环境。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旅途中常有一位相助者作伴，他会从耶稣那里给我们解释我们人所遇到的不同境遇，并予以评估，以致现实从此变得透彻明了。这当然有条件，那就是我们必须获得助佑。这一点正好就是门徒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的区别。这个世界不相信一个能够帮助人的天主，他们坚信自己要去做主，他们非常的自信。在我们内也存有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在灵洗和监证的时候领受了富有，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还隶属于这个世界，就连在我们的心里内还有一片领域，在这片领域中我们依靠人力做事，不愿意依靠天主做事。这片领域往往令我们在祈祷中不能集中精力。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有谁敢断言他认识圣神，看见耶稣？首先，这是就教会而言，圣神是教会的灵魂，因而教会是不可能有错误的。这不是说教会的人不会犯错，而是说教会在圣神的领导下不会犯错误。人可以经常信赖教会在精神上的指导。如果一个信友按照教会的意愿做事情，他就可以信任教会，不可以将错误牵涉到教会 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训道。在浩瀚的伦理道德问题中，教会是辨认方向的坚强标志。因为圣神永远与教会同在，耶稣带着天主性的能力永远生活在圣神内。借着天主性的能力，他也在父内生活着。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若望福音强调遵守诫命的事情，与当时流行的某些认知论潮有关系。这些认知论潮与基督宗教共同拥有一些特别是积极的概念和比喻，比如爱情、光辉、智慧，但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只追求时尚。圣使若望从耶稣的话语中给予了相应的答复。他强调，不遵守主的诫命就不会有爱。谁遵守诫命，谁就会感觉到耶稣的天主性力量。若望用这句话来予以表达，在耶稣内看见父，以及我父也必爱他。耶稣绝不会一个人来，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他总是和父在一起。我们在主的身体内领受耶稣的天主性，也领受父的天主性。这三位共属一体，且总是一同来临。在祈祷中也是这样。祈祷就是在圣神能力的催动下，因耶稣之名向天父祈祷。在祈祷结束的时候，我要和这三位交谈，与为了使交谈进行下去而来到我这里的耶稣交谈，在圣神内与父交谈。现在我缓慢地念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